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六七八三章。
这个晚上我们看六七八三章。
那么这三章可以说是人被造以后的第一次的结束。
这个就是讲到人被造之后第一次的结束。
那这一个结束是说出一些非常要紧的事情。
这一次的结束是讲出非常要紧的事情。
为什么神要结束他那个恢复所创造出来的呢？
为什么神要结束他的恢复所创造出来的呢？
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的起头。
我们由第三开始，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第五和第六章起头。
我们看到人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失落是一步比一步更深。
我们看见人在神面前的失落是一步比一步更深。
第三章人给赶出了伊甸园。
第三章人被赶出了伊甸园。
第四章你看到人杀人了。
第四章你看到人杀人。
同时也看到人用人所能做的去代替神了。
亦睇到人用佢所能作嘅去代替神，
来做人的满足，
嚟作人嘅满足。
人不再寻求神，
人再寻求神。
那第五章虽然好像给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少数的人，他们是寻求神的。
第五章虽然俾我睇到有啲好少数嘅人，佢哋系寻求神噶。
但是我们从马土撒拉和挪亚这两个人。
但我们从马土撒拉和挪亚这两个人，
我们也看出就是在第五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年代的里头人的那个情形是还是往下落的。
但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那些人的情形仍然是往下落的，
因为神借着马土撒拉已经向人提出了警告。
因为神已经藉着马土撒拉向人提出警告。
虽然神留下很长的一段时间给人去悔改，
虽然神已经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给人去悔改，
但是人并没有在这一方面体会神的心意。
但人没有在这方面去体会神的心意。
所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
就引出了神执行了一次的惩治，
所以就引起了神执行了一次的惩治。
我们中文圣经在第六章第一节的翻译有点是容易引起人误解。
我们第六章的中文圣经的开始的翻译会引起人的误解。
好像那个事情是到了第六章开始的时候才发生这样的一种光景。
好似到咗第六章开始嘅时候，先至发生咁样嘅光景。
我想把它重新翻一翻的话，那弟兄姊妹们就会更容易去了解。
我谂重新将佢翻译过嚟，弟兄姊妹会更容易了解。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
当人喺世上多起嚟嘅时候，
生下了许多女儿，
生落咗好多嘅女儿。
那这样子把那个次序换一换。
咁样将次序换一换，
那我们就看出他要这里要说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咁我哋就睇出呢度要讲嘅问题喺边度。
那个问题是生下了许多的女儿。
呢个问题就系生下咗好多女儿。
那么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
喺咁嘅情形底下，
那立刻就发生一些问题来了。
咁立刻就发生啲问题啦。
这里提到一些神的儿子们，
呢度提到神嘅儿子们。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睇见人嘅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那在这里就说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里就讲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我们先解决什么？谁是那个神的儿子们呢？
我们先解决边个是神的儿子们呢？
一般读圣经的人的主张有两种的说法。
一般读圣经的人有两种讲法。
一个说法是刚才姊妹所提的。
一种讲法刚才姊妹所提的，
就是 堕落的天使，
就是堕落的天使
所引用的那个根据我们姊妹也提到了，
所引用的根据我们姊妹都提到了。
另外有一个主张，
另外一个主张
就说这个神的儿子们是指着第五章里面这一批寻求神的人的后裔。
有一批的说法就讲到这班人是就是第五章里面讲到这寻求神的人的后裔
我个人是选择后一个，
我个人是选择后一个。
那么怎么说那第五章那些人的后代是神的儿子们呢？
为什么说那些人的后代是神的儿子们呢？
我们注意第五章的第一节，
我们注意第五章的第一节，
那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那当那个后代从什么记载后代的这个事实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这个后代的事实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就从神开始，
就从神开始。
所以当神造人的日子，
所以当神造人的日子，
那么就是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并且做男做女做女，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那亚当的后代那个起头是从神开始，
亚当后代他的起头是从神开始。
那么也就是说从神开始就到亚当，
就是说从神开始就到亚当，
那亚当以后就到塞特，
亚当以后就到塞特，
那塞特以后就到以挪士，
塞特以后就到以挪士。
这个家谱是这样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家谱是这样给我们看到的，
而这个家谱不是从亚当开始的，
这个家谱不是从亚当开始的，
是从神开始的，
是从神开始的。
那么所以在第五章里面所提到那个塞特的后裔，
所以第五章里面所提到塞特的后裔
也就可以说就是神的后代，
也就是说是神的后代。
如果站在人的立场上来看那个源头的话，
如果站在人的立场上看这个源头的话
那么正因为这样，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容易来了解这里头所说的那个问题，
我们才容易来了解这里里面所讲的问题。
那么这里就说到就是在寻求神的那一批人的后代也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就讲到这班寻求神的人的后代也都堕落到这样的地步，
以致在地上神没有办法再忍耐人了，
以致在地上神再没办法忍耐人了。
那么我们看看，那么什么缘故神不再能不能再忍耐人呢？
我看看什么缘故神不再忍耐人呢？
这里就说出有一个现象，
这里讲出一个现象，
那个现象就是那些就是寻求神的人的后代也落到以眼目的情欲来作为他们的选择，
就这班寻求神的人的后代也都以眼目的情欲来作他们的选择。
我们记得第二章里面提到那个神为人设立婚姻的那一个目的，
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神为人设立婚姻的目的
是为了要夫妻同心来执行神的旨意，
是为了夫妻同心来执行神的旨意，
合一的在那里显明神的旨意，
合一在那里显明神的旨意。
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一个地步呢，
但到了这个地步呢，
这一件事情已经老早就给人 扔掉了，
这件事情老早就被人扔掉了。
那人在那个时候所注意的就是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
人在那里注意的只是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
所以他们拣选那个婚姻的对象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他们找寻婚姻的对象不是寻求神的旨意，
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
也根据自己的爱好，
也可以说是根据自己眼目的情欲，
你可以说是根据自己眼目的情欲，
目的就是为满足人的自己，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自己。
那这个是一个表现，
这个是一个表现。
那如果说那些寻求神的人也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
如果说那些寻求神的人也都落在这样的光景，
我们就晓得那当时在地上的人在神面前的实际的情形是如何的啊，惹神的怒气。
我们就晓得当时人在神的面前是如何惹神的怒气。
但是接下去神的话就在这里又说了，
但接下来神的话又有说，
为什么那是称为神的儿子们的那一批人会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为什么那称为神的儿子们的人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呢？
因为人已经实实在在是一个肉体，
因为人已经实实在在在一个肉体。
那我们中文圣经是这样说，
我们中文圣经这样讲，
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肉体血气。
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
那血气就是肉体，
血气就是肉体。
那么人既属乎肉体，
人既属乎肉体，
那也就是说人是已经是成了肉体了，
也就是说人已经成为肉体了。
那么达密把这一句话翻得非常的有力，
达比将这句说话翻译得比较有意思，
也就是说翻得非常的准确，
也就是翻得非常的准确。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人既实实在在是肉体，
人既实实在在是肉体，
这个就是那个原因，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才产生上面随自己就随意挑选美貌的女子为妻，
才产生上面讲到娶美貌女子为妻。
那娶美貌的女子为妻并不是犯罪，
娶美貌的女子为妻并不是犯罪，
但是随意挑选娶来就犯了罪，
但随意挑选娶来就是犯罪。
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问题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是肉体，
因为是肉体，
整个人就成了肉体，
整个人就成了肉体。
那这是当时到了第六章开始的时候，那神把人的堕落的那个情形用那么简单的话来说明了，
就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人的堕落神就用这么简单的说话就讲明了。
那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到了这样的地步，
弟兄姊妹你就注意了，
弟兄姊妹就注意了，
神怎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神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神就说，我的灵
神
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神就说我的灵就永远不住在他里面。
那我想这个翻译，中文翻译是根据那个意思来翻的，
我想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根据意思来翻的，
但是这个翻呢，是如果是说那个事实的话，那是很清楚，
如果翻是讲这个事实的话，那就很清楚了，
但是很容易引起人一点误解，
但很容易引起人一点误解
啊，好像在亚当堕落了以后，
好像在亚当堕落了之后，
神的灵还住在人的里面，
神的灵仍然住在他人的里面，
一直到了第六章的时候神的灵才离开人，
一直到第六章的时候神的灵才离开人，
那很容易就给人发生这样的一个误解，
很容易就被人发生这样的误解。
那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
这个意思不是这样，
这里的意，那我们能看深一层我们就看到中文这个翻译的意思，
我们再看深一层就看到中文翻译的意思，
但是要为了避免人产生误解，
为了避免人产生误解，
我想还是照着原来的那个意思翻是更清楚，
我想照着原来的意思翻会比较更清楚，
原来的那个意思是应该是这样说，
原来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讲，
人既确实是肉体，
人既确实是肉体，
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相争，
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
或者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辩论，
或者说我的灵就不会永远与他们辩论。
那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末了我们看到 那一段时候神和人的那个关系。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和神那个时候的关系。
那里加拉太书五章末了就说到，
加拉太书五章末了那里讲到，
圣灵与情欲相争，
圣灵与情欲相争，
情欲与圣灵相争，
情欲与圣灵相争。
那这里所说的是说到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所有的那个属灵的情形，
这里讲到蒙恩得救的人的身上所有的属灵的情形，
而不是说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那能够有这种情形，
不是讲到未信主的人能够有这样的情形。
那这种情形呢，
这种情形呢，
正好就是伊甸园堕落了以后洪水以前神和人的相处的那个情形。
这个情形就是人堕落之后洪水之前人与神相处的那种情形。
神为什么要与人相争呢？
神为什么要与人相争呢？
神的灵为什么在人里面为人与人相争呢？
神的灵为什么在人里面与人相争
呢？为什么神的灵要在人的里面与人辩论呢？
为什么神的灵要在人的里面与人辩论呢？
我们看第五章的那个以诺和马土撒拉，
我们看第五章的以诺和马土撒拉，
我们就能领会那件事情，
我们就能够领会这件事情。
神的灵在人里面说，人啊你错了，
神的灵在人的里面讲话，人啊你错了，
你们不能这样下去了，
你们不能够这样，
你们要悔改要回转，
你们要悔改要回转。
目的就是在这
里，目的就在这
里。神的灵在人里面与人相争，是为了叫人回转到神的面前。
神的灵在人里面与人相争，是为了叫人回到神的面前。
但是现在人的堕落到了尽头，
但现在人的堕落到了尽头，
人实实在在活着显明出来的完全是肉体，
人活出来的完完全全是肉体，
连第五章那个求告神的那一种情绪都没有了，
连第五章要求告神的情绪都没了。
所以你才看到洪水一来的时候，除了挪亚这一家以外全都毁掉。
所以看到洪水来的时候，除了挪亚这一家之外全都毁掉。
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才懂得为什么这一次洪水的毁灭是来的那么凶，来的那么厉害。
我们就懂得为什么洪水次来得这么凶这么厉害。
那么但是在人这一方面呢，
那么人这一方面呢，
人却没有体会这个事实的严重，
人没体会这个事实的严重。
那么因为在地上有伟人出现，
在地上有伟人出现，
也因着这些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的婚姻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因着这些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结婚，就产生了上古英伟的人。
那如果是人看人的那个光景，
如果人看人的光景，
那人觉得就蛮不错，
人就觉得好好，
好得很吗？
好得非常
之紧要。我们是有些英武的人呢，
我们有的是英武的人，
有名的人呢，
有名的人。
但弟兄姊妹，不要让那个圈圈来打断我们的思路。
但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个圈圈打断我们的思路。
你必须把两上下四节五节连起来看。
我们必须要四五节连起来看。
你立刻就会发觉一件事。
立刻你就会发觉一件事。
在人中间是好像是那样的威武。
在人中间好像是那么威武。
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可恨得很。
但在神的眼中却是可恨得很。
可憎得要命啊。
我真的要命。
那人在那里以为自己有成就的时候，
在人在那里以为自己有成就的时候，
神的结论是这样说，
神的结论是这么说，
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人实在走到了尽头，
人实在走到尽头，
逼着神停止与他们争辩，
逼着神停止与他们争辩，
神就改变了心意，
神就改变心意。
那一个后悔不是神觉得做错了事的后悔，
这个后悔不是神觉得做错事的后悔，
而是神改变他的意思的那一种后悔，
而是神改变他的意思的那种后悔。
虽有一些翻译 就说神改变他的心意。
所以有些翻译讲神改变他的心意。
改变他的心意做什么呢？
改变个心意做咩呢？
不再让人存留下去了。
唔将再让人存留
下去了。不再与人相争下去了。
唔再与人相争落去了。
神要把这一个世代来结束。
神要将这个世代来结束。
重新在地上做过另一个起头。
重新在地上做过另一个起头。
那么现在神就对挪亚说话了。
现在神就对挪亚讲话了。
因为挪亚在神面前是神所承认的一个义人。
因为挪亚是神面前所承认的义人。
但是没有看到这些事情以前。
但没看到这些事情的事情。
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件事。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一件事。
人的堕落所带来的那一个苦恼是怎样的严重。
人堕落之后所带来的苦恼是几咁严重，
不仅是人自己要承担那个罪的结果，
唔单止人自己要承担罪的结果，
连地上的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一同的承担那一个恶果。
连地上的走兽、昆虫、空中飞鸟，这一同承担恶果。
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注意到这件事
情。走兽并没有犯罪，
走兽并没有犯罪，
飞鸟并没有犯罪，
飞鸟没犯罪，
爬虫也没有犯罪，
爬虫都没犯罪。
那为什么他们也一同被毁灭？
为什么他们一同都被毁灭？
那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人的犯罪的这一个事情所引来的那个结果是如何的严重。
弟兄姊妹，看到人犯罪的事情引起来的结果是几咁严重。
不仅是自己败坏了，
不单止自己败坏了，
连地上所有的生物也给他们败坏了。
连地上所有生物都被他们败坏了。
你看，那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好。
我简单举个例子就好了。
我想从香港来的人比较有机会领会这个事情。
我想从香港来的人比较有机会领会这个事情。
以前你跑到你二三十年前，
在二三十年前
你要到九龙塘去的时候，
你去九龙塘去的时候，
你要在香港那边省到了半山区以上的时候，
或者你在香港的半山区的时候，
你常常看到
你时看到
那人家的门口写着一个牌子，
人家门口时写个牌子，
内有恶犬，
内有恶犬，
请勿乱进，
请勿乱进。
弟兄姊妹，你晓得，
弟兄姊妹晓得，
那一家人养了一条狗，
一家人养了一条狗，
那一条狗做什么呢？
那条狗做咩呢？
去咬人，
是咬人的。
我想在伊甸园的时候狗不咬人，
我想在伊甸园的时候狗不咬人的。
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狗也不咬人的。
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狗也都不咬人
的。但是你看到现在啊，
但是现在
狗会咬人，
狗会咬人，
主人叫他去咬人他就咬人了，
主人叫他咬人他就咬人。
你看看那他为什么要咬人？
他为什么要咬人？
我们不扯得太远，
我们不讲得太远，
我们简单的说就好，
简单的讲就好。
人的罪使一切生物都变了样，
人的罪使一切生物都变了样，
生物都转了性，
都转了性。
我刁着你看到，所以当神毁灭那个主要的对象是人的时候，连许多的动物都给牵连了。
所以神要毁灭的对象是人的时候，连好多动物都被牵连了。
弟兄姊妹，你这就给我们看到人的在神面前的失落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就给我看到人在神面前的失落是几咁严肃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神选中了挪亚，
现在神选中了挪亚，
那么选中挪亚的时候就吩咐挪亚造一个方舟。
选中挪亚的时候就吩咐他做一个方舟。
但是挪亚是不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人呢？
但挪亚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人呢？
弟兄姊妹们，这也常常会引起人一些的误会。
弟兄姊妹，这里常常都会引起人一些的误会。
特别后来洪水以后挪亚醉酒的那一件事情。
特别是洪水之后挪亚醉酒的那件事情。
那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清楚一点了。
但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清楚一点。
圣经没有说挪亚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人。
圣经没说挪亚是一个完全没瑕疵的人。
圣灵是记载他也是与神同行的。
圣灵也都记载他与神同行的。
但是我想他与神同行的程度没有以诺高。
但我想他与神同行的程度没比以诺高。
所以他没有被提。
所以他没被提。
但是他有资格承受承受那个拯救。
但他有资格承受拯救。
那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神怎样说挪亚。
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神怎样讲挪亚。
他说挪亚是个义人。
他讲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在人的眼中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人。
在人的眼中看来他是一个完全人。
当代在当时的世代他是完全人。
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
我们注意圣灵用这些字。
我们注意圣灵用这些字。
圣灵没有说他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
神没说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
不过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义人。
不过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人，
因为他在当代是一个完全人，
因为他在当代是一个完全人。
那这个完全是根据什么呢？
这个完全啊，这个是根据什么呢？
是根据他拣选神，
是根据他拣选神。
那这一点是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新约的恩典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基础。
今天新约恩典亦系根据咁样嘅基础。
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完全人。
我哋喺神嘅眼中，我哋系个完全人。
但是并不得说我们是已经真的完全。
唔系讲话我哋真系完全。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拣选基督。
只不过因为我哋拣选基督。
神就透过基督看我们是完全。
神就透过基督看我哋系完全。
挪亚在那个日子也是如此。
挪亚在那个日子也都是这样，
因为他拣选神，
因为他拣选神，
神就透过他这个拣选的心意来看他，
神就看过他拣选的，透过他拣选的心意来看他。
那么神告诉挪亚说，
神 讲给挪亚听，
你要造一个方舟，
你要做一个方舟，
我要用洪水来灭地了，
我要用洪水来灭地了。
那么当我要洪水灭地的时候，你就要到方舟里头去，
当我用洪水灭地的时候，你就要入方舟，
这样你就可以得保存，
这样你就可以得保存。
那对于方舟我不详细提了，
对于方舟我不详细讲了，
但是我必须要提到方舟所显明的那个神救赎的计划。
但对于方舟所要显明的神的救赎计划，
那这个方舟很大，
这个方舟好大，
我们算一算那个尺寸，你就晓得比现在很多那个远洋的轮船还要大。
计一计个尺寸，比而家好多远洋轮船还要大。
那么在那么大的一条船的里头，
喺咁大嘅船嘅里
面，是容纳当时的神要保存下来的生物，
系容纳神要保持落嚟嘅生物。
那丢出你就看到在神这一个拯救的范围是很大的。
等今晚你抬头神的拯救范围好大的。
而是把一切能在神面前蒙恩的都包括在里头。
是将一切在神眼前蒙恩的都包括在里面。
都容纳在里头的。
都容纳在里头。
那所以头一件事丁子们你看到这个方舟很大的。
所以头一件事等今晚抬头这个方舟好大。
那第二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呢，
你就看到这一个方舟啊是神在管理着的。
你就睇到这个方舟是神在管理住的。
怎么看到神在那里管理呢？
点睇到神在管理呢？
从两个事实我们去看到的。
从两个事实我们睇到的。
第一，方舟这一个门。
第一，方舟这个门。
是开在上面的，
是开在上面的。
那么这个门呢，对不起，这个方舟的门呢是开在那个旁边的。
对不起，方舟门是开在旁边的。
那这个门呢一进去以后就是神把它关上的，
就是这个门一进去了之后是神将它关上的。
那么这个门一关上了以后，这谁都不能，里面的人都不能开的。
咁呢个门一关上之后，里边嘅人就唔能够开嘅。
啊，那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你是看从第七章的第十六节的当中你看到的。
呢个喺第七章十六节当中你睇到嘅。
啊，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耶和华就将佢关喺方舟里边。
那么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件事，
一进去方舟，一进去了以后，
方舟一进去之后，
神就把那个门关上了，
神就将那个门关上，
里面不能开的，
里面不能够开的。
那你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看到，
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看到，
他们出方舟的时候呢，是要根据神的吩咐才能出的，
他们出方舟的时候是根据神的吩咐才能够出的。
那么是神在外面把那个门开了，
是神在外面将这个门开了，
那么他们就出去了，
那他们就出来了。
那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这个第二件事情，
你就看到那个救恩呢，是非常非常的有保证的，
你就看到这个救恩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因为是神在那里管理着的，
因为神在那里管理着的，
你能进到救恩里，你就有保证的，
你能够入到救恩里面，你就有保证。
那第三呢，
第三呢，
在方舟的里头是让他们学习仰望天来生活的，
在方舟里面就要他们学习仰望天来生活的。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在那个方舟是没有窗户的，
弟兄姊妹注意，在方舟里面是没有窗户的，
但是在方舟的上头就留一些透光处，
在方舟的上头就留一些透光处。
那这个透光处就是把从天上有从上头有光进来，来照明方舟里面的一切。
这个就是在天上有光照下来，照亮方舟里面一切。
而人也是在这里仰望从上头来的光来活下去的。
人亦都喺度仰望上头来的光来活下去的。
那这就我们看到是在那里一个仰望神的学习。
俾我睇到喺呢度一个仰望神嘅学习。
那在救赎的方舟所表明的那个救赎的那个内容，
方舟所表明嘅呢个救赎嘅内容，
那是非常清楚的，
系非常清楚的。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哋感谢赞美我哋。
这个方舟是救恩的预表，
呢个方舟系救恩嘅预表。
那个方舟就是作为基督的预表，
呢个方舟就作为基督嘅预表。
方舟说出救恩的内容。
方舟讲出救恩的内容，
方舟也说出了基督的所事和所作，
方舟也讲出基督的所事和所作。
那人一进到基督里，
人一进入基督里，
救恩里面所有的内容他都得着了，
救恩里面所有内容他都得着了。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这是挪亚神吩咐挪亚做这个方舟，
神吩咐挪亚做这个方舟。
那现在我回头再来说一些事情，
现在翻转头再讲的事情，
就是到方舟建造的时候，
就是方舟建造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你晓得这个事情并不简单，
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造那么大的一个方舟，
造这么大的方舟，
以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力全出动的话，
以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力全出动的话，
要费多少的年日才能造成这个方舟呢？
要费几多年日才能够造成这个方舟？
以当时的那一些工具来造这个方舟，
以当时这样的工具来做这个方舟，
我没办法估计他们究竟要造多少的年日，
我没办法估计他们要造几多年日，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年半载是做不出来的，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年半载做不出来的，
也许十年八年也说不定，
或者十年八年都讲不定。
但弟兄姊妹们，神要他 造一个那么大的方舟，
但弟兄姊妹们，神要他做一个这么大的方舟，
固然一方面是要容纳那些被保存的动物，
一方面固然是要保存那些要被保存的动物，
另一方面这个建筑时期也是神的一个警告，
另一方面这个建筑时期也是神的警告，
神借着挪亚建方舟的这一段的日子向人说话了，
神藉着挪亚建方舟这件事情向人说话，
像马土沙拉活在地上向人说话一样，
像马土沙拉活在地上向人说话一样。
那所以我们真看到一件事情，神是不住的给人留下机会的，
所以我们看的事情是神不住的为人留下机会。
透过马土撒拉，
透过马土撒拉，
神给人警告，
神给人警告。
透过神的灵在人里面的争辩，
透过神的灵在人里面的争辩，
给人警告，
给人警告。
透过挪亚造方舟，
透过挪亚造方舟，
更明明的给人警告，
更明明的给人警告。
弟兄姊妹，你看神用多长的年日来做这个事情呢？
弟兄姊妹，看神用几长的年日来做这件事情呢？
光是马土沙拉就969年，
只是马土沙拉已经960多年，
再加上他的儿子拉麦那个100多年，再加上挪亚那个600年，
加上他儿子拉麦那100多年和挪亚那600多年，
那合起来是1000多年的时间，
加上来1000多年的时间。
但是马土沙拉以前神有没有向人说话呢？
但马土沙拉之前神有没有向人讲话呢？
还是有的，
是有的。
以诺就是其中一个，
以诺就其中一个。
那所以弟兄姊妹，看到神用那么长久的时间留下给人多次的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看到神在这么长的时间为人留下几多的机会。
人就是硬着心肠不回转，
人就硬着心肠不回转。
许多人读神的话没有注意神这个心思，
许多人读神的话没注意神的
心思，只是看见洪水一下毁灭那么许多的人，就觉得神很残忍，
就是看见洪水一下就毁灭这么多人，就觉得神很残忍。
他没有看见人犯的罪把那个世界都败坏的那一个事实，
就没看见人犯罪将整个世界都败坏的事实。
所以在神的面前愤愤不平，
所以神的面前愤愤不平。
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读到神的那一个心情出来。
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读到神的心情出来。
我实在想象得到，当神吩咐洪水出现的时候，神的心里面是疼得不得了的。
我是十分相信，当神吩咐洪水出来的时候，神的心是痛得不得了。
但是没有几个人领会这个，
但没几多个人领会、这个、
多半的人都说神太残忍，
多半人说的话神太残忍。
我们求主给我们能领会神的心情，
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领会神的心情。
他永远不住的留下机会给人，
他永远不住的留下机会给人。
那么现在方舟造好了，
现在方舟造好了，
那现在神就吩咐挪亚他们一家和那些那个那些牲畜要进去了。
神就吩咐挪亚一家同啲牲畜要
有一件事我必须给弟兄姊妹指出来的，
有一件事我必须同弟兄姊妹指出来的。
第六章末了，
第六章嘅末了，
神首先说的，
神首先讲的
是说，
系讲
你进去的时候要让所有的那个牲畜是每样一对带进去。
佢话你入去嘅时候，所有牲畜都要每样一对带入去，
飞鸟、昆虫。都是这样，
飞鸟昆虫都是这样，
每样两个，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
那这是神起初的那个定规，
这个神起初的定规。
那在这里没有分那个节与不节，
这里没分节与不节。
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个节与不节已经出现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节与不节已经出现，
这个节与不节也是因着人的罪所引来的变化，
这个结与不结都是因着人的罪引起的变化。
但是等到要进方舟的时候，
但等到入方舟的时候，
神补充了一些话了。
神补充了一些话，
不结的一对，
不结的一对，
洁净的七对，
洁净的七对，
增加了，
增加了，
洁净的增加了，
洁净的增加了。
那这一个洁净的增加，
这个洁净的增加，
这里面有意思了，
里面有意思的，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那为什么神在这一个时候增加了那个洁净的那一个一共那些牲畜昆虫飞鸟的那个数字呢？
点解嗰时候神要增加洁净嘅牲畜飞鸟昆虫嘅数字呢？
这里边我个人看，从圣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有两个，起码有两方面。
在从这经文的记载起码有两方面，
也许还不止，弟兄姊妹可以细心的去留意，
或者不止，弟兄姊妹可以
细心留意。我到现在为止我是看到两个意思，
到现在为止我看到两个意思。
那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神要借着这一个区别，
神要借着这个区别
来向人说明神是悦纳洁净的，
是向人讲明神是悦纳洁净的。
神要让洁净的扩充的，
神让洁净的扩充。
那这是头一个意思，
这个头一个意思。
那我们想象到出方舟的时候，
我们想象到出方舟的时候，
那在地上所有的那些动物，
在地上的所有这些动物
是洁净的，比不洁净的是多，
是洁净的比不洁净的多。
那么我们从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神的心意。
我从这个结果看到神的心意，
这是头一样。
这个头一样。
第二样呢？
第一样
是为挪亚预备献祭的那些祭牲，
是为挪亚预备献祭的祭牲。
第八章你就看见挪亚用那个洁净的各类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
你第八章看到挪亚用各种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
你注意是各种，不是不仅是牛羊鸽子。
你注意是各种，不单只是牛羊鸽子。
是各种，
是各种，
凡是洁净的，
凡是洁净的，
挪亚都把他们献在坛上。
挪亚都将他们献在坛上。
那如果是洁净是一公一母的话，那就完了。
如果洁净的一公一母的，那就完了。
那感谢神，
就感谢神。
神在那个时候把它扩充成了七个。
神在那个时候将它扩充成了七个。
那这个七对，
这个七对，
那每样一对拿去献祭的话，
如果每人一对拿献祭，
洁净的每一类还剩下六对，
洁净的每一类仍然剩下六对。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仍然是那个洁净的数字是大的，
仍然是洁净的数字是大的。
是神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光景。
神所要的是这样的光景。
刚才穆斯蒂姊妹就讲到末了的一些话，她没有说出来，那和这个很有关系的。
刚才讲到末了的话没讲出来，
我待会儿说到那里的时候，我再提点。
一阵讲到那里我们再提一提。
那么第六章给我们第七章给我们看到那个动物有洁与不洁的区别。
第七章我们看到动物有洁与不洁的区别。
那在神起初造这些动物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不洁净的。
在当神初时做这动物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不洁净的。
那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
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
那当然这个是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产生的，就如同荆棘的直离一样。
当然这个人堕落之后所产生的，就犹如荆棘直离一样。
那么产生了这个不洁，
产生了不洁，
那这个不洁也不是神强迫他不洁的。
这个不洁不是神强迫他们不洁的，
是罪的那个权势进到这些动物的里面，叫他们也改变了。
在罪的权势进入动物里面，也都叫他们改变。
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个洁与不洁的那个情形是如何分那个区别的。
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个洁与不洁的情形是怎么区别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看了，
这里我们不详细看。
那么那个不洁都是有根据的，
这个不洁都有根据。
比方说在这里说到有个乌鸦，
比方说这里有个乌鸦，
放它出去它就不回来了，
放过出来他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不回来呢？
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晓得，
你晓得
洪水过后，
洪水过后
多少那个尸体浮在那个水面上，
多少个尸体浮在那个水面上，
人的尸体，兽的尸体，
人的尸体，兽的尸体，
你晓得。我们晓得乌鸦就是最喜欢吃这些个尸体，
我们晓得乌鸦最喜欢吃尸体的，
以死亡为食物，
以死亡为食物，
洁净还是不洁净？
洁净还是不洁净？
死亡是最不洁净，
死亡是最不洁净的。
那吃死亡的，那当然是不洁净的。
咁吃死亡的当然是不洁净。
当然，我们如果有机会多留心去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
当我们再读利未记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那些洁与不洁的区别是有根据的。
我们看到洁与不洁是有区别的，
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的，
有属灵的意义在里边的。
那么现在来了，
现在来了。
那么他们都进到方舟去了，
对，都进到方舟去。
有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的，
有一个事情非常
有意思。你说要是叫挪亚去把那些动物是一双一双的抓来的话，
如果是挪亚将这动物一双一双地捉来的话，
那实在是很麻烦。
那这个实在很麻烦。
你要说要去抓蚂蚁，
你说去捉蚂蚁，
你要轻轻地去把它把蚂蚁算是洁净了吧，
蚂蚁算是洁净的吧？
不洁净的，因为它是爬在地上走的。
不洁净的，因为它爬在地上走的。
那虽然是一公一母，
虽然一公一母，
你怎么晓得是那个是蚂蚁公，那个是蚂蚁母呢？
你点知道佢系蚂蚁公定蚂蚁母
啊？这是都是很麻烦的，
呢个好麻烦啦。
啊，当然不仅是蚂蚁啦，很多咯。
当然唔单止系蚂蚁，仲有
好多。但是稀奇的很，
但好稀奇。
我们留意读圣经的时候，
我留意读圣经嘅时候，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
到进方舟的那一天啊，
到进方舟嗰日，
该进去的那一些，
该进去嘅嗰一切，
好像他们是自动跑到那里的。
好似就自动跑到嗰度噶，
挪亚就把他们接进去了，
挪亚就将佢接进去。
你看我们中文圣经就翻得真有意思的，
我哋中文圣经翻得好有意思。
第九节，
第九节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那个第十五节又再说。
第十五节又再讲，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你看到真有意思，
你看到真有意思。
不是叫挪亚自己去去抓去找，
不是叫挪亚去捉去找，
是神把那一些该进去的都引动过来，
是神将那些该进去都引动过来。
那弟兄姊妹们，不仅是为这个，不是为挪亚省掉麻烦，
不是，这个不是为挪亚省掉麻烦，
主要的目的，
主要目的。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挪亚进到方舟以后再住了几天，那个洪水才来呢？
弟兄姊妹有注意到挪亚进入方舟几多日洪水才来呢？
第十节，第七章的第十节你就看到，
第七章的第十节你就看到，
挪亚在方舟里住了七天，洪水才来。
挪亚在方舟里面住了七天，洪水才来。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这七天以前，
七天以前，
那个象，大象又来了。
在七天之前，那个大象来了，
老虎也来了，
老虎也来了，
狮子也来了，
狮子也来了，
山猫也来了。
山猫都来
了，那个熊也来了，
熊也来了，
那个蚂蚁又来了，
蚂蚁也来了，
那个蜈蚣又来了，
蜈蚣又来了，
那些壁虎又来了，
壁虎又来了，
哎呀，都来了，
慢慢都来了。
你说当这些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看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些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会不会看到一个很出奇的那个现象呢？
咁会喺当时嘅世代嘅人会唔会睇到呢个好出奇嘅现象啊？
一定会看到的，
一定会睇到的。
那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当佢睇到情形，
他们会怎么想呢？
佢哋会点想
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点解会搞咁？
挪亚说洪水要来，
挪亚话洪水要来，
挪亚说神要保存这些，
挪亚话神要保存呢啲。
那么也许他们在过去就讥诮罗马挪亚，说他在做那里做愚笨的事，
或者过去啲人讥诮挪亚喺度做啲愚笨嘅事。
现在看到这些事情出现了，
而家睇呢啲事情出现啦，
他不能不静下来想一想，
佢唔能够唔静落嚟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系咪真嘅系咁样咧？
弟兄姊妹们，我个人实在很觉得神借着这些动物进方舟的那一个行列，在上人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个人相信神藉着呢个动物进方舟呢个行列，再次向人发出警告。
如果人在那个时候体会神的心思，
如果人在那个时候体会神的心思，
然后那个时候悔改，
那时候悔改，
我十分相信洪水不会来的，
我十分相信洪水不会来的。
但是人的愚昧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
但神的愚昧没有将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
那么挪亚进到方舟，
那挪亚进到方舟了，
那么七天过了，
七天过了，
洪水来了，
洪水来了。
那弟兄姊妹要注意，
弟兄姊妹要注意，
洪水怎么来的呢？
洪水是怎么来的呢？
两个来源，
两个来源，
一个是地上的大渊的的泉源好像出了口开了口，
一个地上大渊的泉源开了口。
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神就让雨下在地上四十天。
另一方面就神让雨落在地上四十日。
那从上面来，从底下来，
从上面来，从底下来，
上面来的是下雨，
下面来的下雨，
下面来的是那个地下水冒出来，
下面来的地下水冒出来，
上下夹攻啊，
上下夹攻，
哦，不得了，
不得了，
这40天，
一40天
就把全地都淹没了，
就将全地都淹没了，
连最高的山也淹没过15座，
连最高的山也都淹没了15座，
方舟就在水上飘来飘去，
方舟在水上飘来飘去。
现在问题来
了，有问题来了，
那关系洪水的那个范围的问题，
关于洪水的范围的问题，
有人主张这个洪水只是当时人聚居的那个地方，
有人主张当时洪水是人聚居的地方，
所以没有人聚居的地方没有洪水，
所以没有人聚居的地方没有洪水。
一些人主张，
一些人的主张、
就是全地，
不是，是全地。
我个人是主张全地，
我个人是主张全地。
那 这里面有好些的事情弟兄姊妹值得去注意的，
这个有好些的事情值得弟兄姊妹注意的
啊！我不是让弟兄姊妹们先注意那个物理的现象，
我不是让弟兄姊妹先注意物理的现象，
我是让弟兄姊妹先注意神的话怎么说，
我是让弟兄姊妹先注意神的话怎么说
啊！要看这一件事情很有趣，
要看这个事情很有趣。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到起初这个地出现的时候那个地的形状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想到当地出现的时候的形状是怎样的，
就是说第一章里面那个旱地露出来的时候那个旱地的形状是怎么样的，
就是第一章讲到旱地露出来的时候的旱地是怎样的。
我们常常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的那个情形来看当时发生的事，
我们时时以现在地的情形来看当时所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觉得有些难处，
所以我觉得有些难处，
怎么可以全地都淹了水呢，
怎么可以全地都淹了水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不必去费神的，
其实这个我们不必费神的，
这几年那不是说那个臭氧层稀薄的那个弄到那个辐射到了地球来，那叫那个地球的气温上升吗？
这几年不是说这个臭氧层由于稀薄整到辐射落到地上使到气温上升吗？
他说那这个气温要是慢慢升高的话，
如果气温慢慢升高的话，
南极北极的那个冰山溶解，
南北极的冰山溶解
就已经可以把全地都淹没了，
就已经可以将全地都淹没了。
从这一点看我们也已经了解得到，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都了解得到
全地被水淹不是不可能的，
全地被水淹不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先注意，
我们先注意，
我个人看起初的时候，
我个人看起初的时候
地是一块，
地是一块，
一整块，一大块，
一大块一整块。
那我们读第一章，
我们读第一章，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起，
天下水要聚在一起，
中文就说使旱地露出来，
中文就讲使旱地露出来。
原来的意思是说，
原来意思是讲
使那一块，使那一块干的露出来，
是使那一块干的露出来。
好的，英文圣经的翻译是那个 dry land，
英文的圣经翻译是干的地，
但是那个 land 是加上去的，
这个地是加上去的，
原来只有那个干，
原来只有那个干，
但是那个干的前头是有一个 article，
但这个干的有一个冠词在这
里，那这一个冠词就给我们看准了就是那一块地，
这个
冠词那一块干
就给我们看得到那一块干。
那么然后你就看神称那一块干的为地，
然后你又看下神称那块干的为地。
那然后弟兄姊妹又注意第七节，第七章。
然后弟兄姊妹又注意第七章
22节，
22节。
那这里又再提那个干了，
这里又再提到那个干。
凡在这干的上面闭口有气色的生灵都死了。
凡在这块干的上面有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掉。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起码从 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圣经的记载给我们注意到地是一块，
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注意到地是一块。
那么近代的那个地质学，
现代的地质学
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理论了，
已经接受这样的理论，
就是说这一个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地球的五大洲啊，
就现在地球所有的五大洲
从前是连在一起成为一块的，
以前连在一起成为一块，
是后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就分离，那漂流在那个海洋上就成了现在的五大洲，
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分离了，漂流海洋上，海洋上面就成为五大洲。
你要是以中东那里做一个中心，
如果你用中东做一个中心，
把五大洲往那里合拢，
将五大洲去那里合拢，
你刚好把它能凑成一个整块，
你刚好将它凑成一个整块、
那个边，那些边缘的正好是凑合起来，好像我们玩那个 puzzle 一样，
那个边缘凑合起上来就可以我们玩那些砌图游戏这样。
这是我们所注意到的，
这是我们所注意到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从物理的现象去注意的话，
如果你要从物理的现象去看的话，
我们说如果两极的冰山溶解都已经可以 把地淹没，
如果你说两极的冰山溶解都可以将地淹没，
如那再加上天上的那个水下来啊，
再加上天上的水下来，
那这个淹没全地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这个淹没全地一点，
我们必须注意在第一章里面所说到，那么整个地都是给水淹没的，
我们讲到注意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整个地都被水淹没的，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后来神把水上分开上下，
后来神将水分开上下，
然后再叫水聚在一处成为海，那个那个汗就露出来，
然后就叫水聚埋一处成为海，咁呢个汗就露出嚟啦。
那点子还有一件事情，
你只会话一件事情，
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
喺将来新天新地嘅时候，
你又看见只有一块地，
你又只系睇到一块地啫，
没有再多一块地啦，
冇再多一块地啊，
一新的天，
新嘅天，
一块新的地，
一块新嘅地。
因为你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
因为你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嘅时候，
你发觉一件事情，
你发觉一件事情，
海也不再有了。
可以都没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陆地那个这样的分开，
如果看到陆地这样分开，
是因为海洋把它分开的，
是因为海洋这样分开，
如果海也不再有了，
如果海都没了，
那陆地 就没有什么来把那个地来分开，
就没什么能够将地来分开了，
所以你给我看见是一块地，
你给我看见是一块地。
那所以在这个事上头，我们实在感谢神，
在这个事情我们实在感谢神，
神的话给我们打开的一些事情，
神的话给我打开这个事情，
人起初不领会，
人起初不领会，
慢慢就让人领会，
慢慢就让人领会，
神的话才是准确，
神的话才是准确的。
那么刚才我说要是从物理的现象来看，
刚才我们只是从物理上面来看，
地上最高的山那个水系还要高出十五肘，
地上最高的山的水比它还高出十五肘，
那也就是说那个海平线那个海平线呢是升往上涨得那么厉害，
就话这个海平线往上涨得咁厉害。
我们必须注意，海平线呢不是只在局部的。
我哋注意这个海平线唔系讲局部噶，
而这个说到海平线就是说到全球的，全地球的。
这个海平线讲到全地球噶，
所以那个最高的那个是还要比最高的山高出十五肘，你就晓得那个海平线是怎样的扩张。
如果比最高的山都高出十五肘，你就看出这个海平线是怎样的扩张。
从 情形来说啊，
从情形来看，
有点像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节了，
有些是似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
那水完全把地包围，
水将地完全包围，
所以没有什么稀奇的，
所以没什么稀奇的
啊。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好了，那么水在地上涨了150天，
水在地上涨了150天，
但是在方舟里头的完全的安全，
在方舟里面的完全的安
全，因为在方舟里面的安全不仅是有方舟，
在方舟里面的安全不单只有方舟，
也因着神与方舟的人立了约，
也因着神与方舟的人立了约。
我们回头看第六章的十六节、十八节。
我们看第六章的第十八节。
我却要与你立约。
我却要与你立约。
底下就说到，那不毁灭。
就底下讲到唔会毁灭。
这也正是新约里面的那个情形。
这个正是新约里面的情形。
在救恩里头是安全的，
在救恩里面是安全的。
这个安全不仅是因为是在救恩里，
这个安全不单是在救恩里，
并且救恩本身就是一个约，
而且救恩本身就是一个约。
而我们敬拜神，
我们敬拜神。
那么150天过后，
150天过后，
我们注意那个转变是从什么第八章
一开
始就说，
第八章开始就讲
神纪念，
神纪念，
神纪念。
神纪念，
我想用不着我多说，
我相信不需要多讲，
就是我读出神纪念这三个字就已经很有恩典了，
就是我读出神纪念这三个字已经很有恩典了。
哦，神心里面牵挂着在方舟里面的一切，
神的心里面牵挂着在方舟里面的一切，
神纪念，
神纪念。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领会什么叫做神纪念，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神。
当我们知道领会到神纪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面前俯伏敬拜神。
那么水往下落了，
咁水往下落了。
那么啊，到那个十月初一日啊，山顶出来了。
到十月初一日，山顶出来了。
到十一月的那个十一月。到十一月十号的十一号的时候，
到十一月十一号的时候，
那么挪亚就开了方舟的窗户，
挪亚就开了方舟的窗户，
就放一个乌鸦出去了，
就放一个乌鸦出去，
那个乌鸦飞去就不回来了，因为有尸体可吃。
这个乌鸦飞出去就不回来了，因为有尸体可吃。
那么后来挪亚又放一个鸽子出去。
后来挪亚放鸽子出去，
鸽子出去了，因为找不到落脚之地，又回来了。
鸽子出去，因为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来了。
因为那个水还没有传，地面的水还没传干。
因为地面的水未传干。
那么过了七天呢，再把鸽子放出去。
过了七日，再将鸽子放出去。
那鸽子回来了，
鸽子又回来了。
地面已经有了生机了，
地面已经有生机了。
它丢了一个新发的那个橄榄叶子的芽回来。
他担了一个新发的橄榄叶的叶子回来。
哎呀，挪亚了解，
挪亚就了解到
干了，
干了，
但是还没全干，
但仍然未全干。
那又等七天，
再等七日，
他就再放鸽子出去，
再放鸽子出去。
那地已经可以给动物生存了，
地已经可以给动物生存了。
这鸽子不回来了，
鸽子就不回来了。
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一件事，
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件事情。
那么到了挪亚601岁，
到了挪亚601岁，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一日，
那么挪亚就可以看那一个地了，
挪亚就可以看这个地了，
但是他不敢出来，
但他不敢出来，
因为神没有给他吩咐要出来，
因为神没给他吩咐要出来，
他只能切开上面那个盖子来看地。
他只能揭开上面的盖子来看地。
那么一直等到2月27日，
一直等到2月27日，
地全干了，
地全干了，
神就告诉他出来了，
神就告诉他你出来了。
那第二个问题就看到整刚好是整整的一整年，
等于他说刚好是整整的一整年。
那这个一整年神有意思在哪里？
因为一整年神有意思，
一个整年就是一个完全的周期，
这个整年就有完全的周期。
这要告诉给我们看到神借着方舟保存挪亚是一个完整的保存，
这个告诉我们神要借着方舟保存挪亚一个完整的保存。
正如今天我们在救恩里头的神是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保存，
正如今天我们在救恩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保存。
那么他们然后神就对他们说你们出来了，
然后神对他们说你出来了，
哎呀他们就出来了，
咁佢就出嚟啦。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有件事我哋要注意，
这洪水是神的惩罚，
呢个洪水系神嘅惩罚，
很严厉的惩罚，
好严厉嘅惩罚。
那现在经过洪水出来的人，
而家经过洪水出嚟嘅人，
以全地来说，
以全地嚟讲，
那太稀少了，
实在太稀少了，
的确是一个新的起头，
的确系一个新嘅起头，
不过比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稍微多一点点，
不过比亚当和夏娃时候稍微多一点点。
那时是两个人，现在是八个人。
那时候两个人，现在八个人，
牲畜也稍微多一点点，
牲畜也是稍微多一点，
但是也多不了太多，
也都不是多得很多。
放在这个全地里边，好像是太荒凉了。
放在全地里边实在太荒凉。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
虽然神那么严厉的来惩罚了地，
虽然神咁严厉嘅惩罚咗地，
但是神的心意没有改，
但神嘅心意冇改。
当挪亚他们从方舟里面的动物生物一出来以后，
当从方舟里面的生物出来之后，
你看神说的话，
你睇神讲嘅话，
十七节，
第十七节，
末了的那两句。
我了嗰两句，
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神起初的那个心意没有更改，
神起初的心意冇更改，
还是一样，
仍然一样，
要生养众多，
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遍满全地。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神的心意没有更改，
神嘅心意冇更改。
那么挪亚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
咁挪亚喺咁样嘅情形底下，
挪亚懂得神是要寻求，
神系要寻求，
那所以他就向神献祭，
所以佢向神献祭。
那这一个献祭，不仅是寻求神，
唔单止寻求神，
也承认神所做的是对的，
亦承认神所做嘅对嘅。
他在这里献的是燔祭。
还有应该反罪，
他承认神是要寻求的，
他承认神是要寻求的，
他实在在那里寻求神的悦纳，
他实在要寻求神的悦纳。
但是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他承认神做的对，
他承认神做的对，
毁灭这个地是大事，
毁灭这个地是大事，
站在人的立场来看是残忍的事，
站在人的立场来讲是残忍的事。
但是挪亚体会神的心情，
但挪亚体会神的心情，
他承认，
佢承认，
借着献祭去承认，
借着献祭去承认。
神啊，你做得对。
神啊，你做得对。
你做得非常的明确。
你做得非常的明确。
所以虽然我经过那样大的洪水，
虽然我经过咁大嘅洪水，
那么不容易的经历，
一个唔容易嘅经历，
我仍然要承认一件事。
我仍要承认一件事。
你是可寻求的，
你可寻求嘅，
你是要寻求的，
你要寻求嘅。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因着挪亚这样的一个献上。
因着挪亚咁样，
因着挪亚这样站在神的那一边，
因着挪亚咁样站在神嘅面前，
哦，神里面就有了一个定规，
神里边就有一个定规。
虽然神知道，
虽然神知道
这样的一个地对地的惩治，并没有改变人的本质，
咁样嘅惩治并冇改变到人嘅本质。
所以那里那个夸湖里面就说了那几句话，人从小时就犯了罪，
所以括湖里面
就怀着恶，心里就怀着恶念，
所以括湖里面就讲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
神知道这个事情，
神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因着挪亚这样站在神的那一边，
但因着挪亚这样站在神的那一边，
神心里就定义了，
神心里面
我不再因着人的缘故去咒坐地，
我不再因着人的缘故去咒坐地。
人虽然是还是要堕落败坏，
人虽然仍然堕落败坏，
我就不因着他们的缘故去咒坐地，
我就不因着他的缘故去咒坐地。
只要地还存留，
只要地还存留，
那这个架势寒暑冬夏秋冬，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止，
那这个架势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这把我们带到那个新地的光景里头去。
这个正好带到这个新地。
不是说这个地是新地，
我们说这个地是新地，
而是说，
明白吗？
神要存留这个地，
神就存留这个地，
一直到新地来代替它，
一直到新地来代替佢。
到了新地出现的时候，
到新地出现，
这个地就不存留了。
呢个地就唔存。
但是只要这个地存留一天，
但只要呢个地存留一天，
神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神再因人嘅缘故咒诅地，
叫全地都是陷在毁灭的里头，
都叫全地喺呢个毁灭嘅里边。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这是何等叫人得安慰的事。
呢个何等叫人得安慰嘅事，
特别是认识神的人，
特别认识神，
记住。出方舟这一件事，
这叫出方舟，
一直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的那一个神荣耀的安排里，
一直将我带到这个新天新地神荣耀安排里边。
从出方舟以后，
从出方舟之后，
地的一切都很很正常的在那里运转，
地都好正常的喺度运转。
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来临，
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来临。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方舟这一洪水这一件事，
洪水这件事
是大事，
是大事。
但是洪水里面所带出的那个神心意的表明也是非常的丰富。
但洪水的情形带出神的心意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愿意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能读到更丰富出来。
愿意我再读嘅时候，读得更丰富出来。
我想，一定要停在这里。
今天就停喺呢度。